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有台湾，有中国，有美国，我们三个地方一起来查考你的圣经。我们求主给我们丰富活泼的圣灵，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主你将神奇妙的道放到我们里面，主要让我们真的可以从你那里领受你的活水江河一般的生命的道。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把马可福音第四章讲完了哈。那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呢，是从35节开始讲起。那35节开始讲起，其实是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到外邦人的境界去。当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哈，那个渡到那边去，如果你看5章1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主耶稣说渡到那边去的意思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一个一般犹太人不会去的地方。那耶稣基督你可以讲说是在圣经历史上面有记载的第一次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刻。那没想到一去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被鬼附的要跟他讲话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在第四章最后面的时候，耶稣说渡到那边去，其实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旅程开始，好像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去短宣一样，就去那个地方就开始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当然在途中呢，经过了风暴啊，那引发出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嘛啊。那当然这个没有信心，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会讲论到什么叫做信心。那这个信心必须是要有神的话来的啊，那个是根据罗马书10章17节，信道是从听道，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神的话才是我们信心的根据，如果没有神的话，你这个信心呢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结论，是耶稣吩咐他们渡过去，那他们应该有信心耶稣会怎么样，耶稣会照管他们所需用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安全。那我们现在啊，当然第四章最后面的时候是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从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一次门徒在渡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医治，不仅是赶鬼，不仅是讲道用比喻教导，他甚至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那么他们这次去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是犹太人一般都不会去的地方，更不可能跟他们之间有任何来往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呢待会就会来讨论一下。好，那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先从我们从第一节哈，我们请 Miki 请你念第一节到第13节好不好，谢谢。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
好，谢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那个福音书记载在格拉森发生的事情最详细的地方。那么我刚刚讲过，格拉森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外邦人的境界。为什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加利利海的西边呢，是按着当时犹太分封王的封地啊。那个分封王的那个分地里面呢，刚好那一块是属于犹太人的。那另外一个王所管辖的地方呢，就不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啊。那你要知道，当时呢也有一些的历史背景，但是我们呢不必要去完全的明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哈。但是在外邦人的境界当中呢，才可能会养猪的啊，在犹太人境内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因为犹太人根本不吃猪肉。所以呢，你也可以知道这个海这一边呢，因为他们渡海过来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风暴，那么在当地的风俗习惯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海哦是非常可怕的。虽然宽只有8英里哦，很短的距离，可是呢那个因为常常有风暴哈，所以很多的船只呢一不小心就会沉下去。那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沉下去这个地方呢，是到地狱里面去了啊，所以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犹太人呢，一方面因为那边是外邦人的境界呢，他们不会过去啊；二方面呢，这个航海的过程当中，就怕有这个风暴一来，他们船要是弄不好的话，就会沉下去。所以呢，主耶稣他也讲过一个比喻嘛，他讲就是说，你让这个信我的小子中跌倒的 ，OK， 不如就颈上挂着一个大磨石丢到海里面去。好了，为什么要丢到海里面去呢？因为那个海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他们认为丢进去就是丢到地狱里面去了哈。所以呢，耶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绊倒别人的事情啊。你绊倒别人的事情的话，你就是让他的信心软弱了，或是让他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哦，那这个罪就很大了。这个大到一个地步，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丢到地狱里面去哈。所以其实耶稣对基督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哈。如果不胜过的话，你断不能进天国啊。那这个。高的道德标准一讲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把门徒吓坏了哈。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上面，他的对象是给信的门徒，所以在门徒当中有这么大的高的标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但我们回到我们这边讲到了这边哈，所以那个湖本身呢，是带着有这个地狱的那种可怕性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刚才 Miki 刚刚念过来了，格拉森的地方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啊。那一般来讲呢，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西边啊，特别是在西北角啊，因为西北角就是加百农 ，OK 啊，靠近拉撒勒人的地方，靠近拉撒勒啊，主耶稣出生的地方。那么拉撒勒经过那个尼坡山哈，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那个地方，很快就可以到加百农的地方。 那他们的行动的地方呢，都在那附近啊，啊，什么格拉逊啊，啊，加百农啦、啊，啊，这些地方都是很近的地方。但是过海到这个几格拉森呢，是根本没有过的哈。你可以讲说是可能是他们平生第一遭，所以呢，马可呢记载了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彼得哈，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干儿子哈，属灵的儿子哈，所以呢也是啊、彼得的帮他写奖章的人哈，或是记录他奖章的人，所以马可福音呢好像就是一个啊、彼得的经历的一个传记专家哈，对吧？他就把彼得讲的道，通通把它编撰起来哈。那么所以我们说马可福音为什么可信度很高，是因为呢，它等于是彼得写的。好，那么在彼得的这样子的记录当中呢，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彼得呢，他好像是一个写的这个资料是很详细的哈，就是一个目击证人的一个详细的资料。所以他讲说渡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就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不必再重复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这个地方最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这是一个犹太人不会去的地方。那对于一个很陌生环境的地方，当耶稣基督这个坐船过去了 ，OK， 耶稣基督带了他的门徒，也不知道有几个门徒啊，可能就是十几个。到了那边，第一件事情就碰到一个人跑过来，乌鬼附着的人跑过来。哦，那个乌鬼是什么样子的人呢？那彼得他有一些的介绍啊，他说那个住在坟墓里啊，没有人能够捆住他，用铁链也不能。啊，用脚镣、脚链、捆锁啊，通通都不行哈、啊，没有办法，就是意思就是说，靠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捆住这个乌鬼附着的人、啊、没有人可以制服的他。OK 啊，在坟茔里山中砍掉，用石头砍自己，那这样子的人在当地。也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我们先不要被他现在在经文当中给你看的这些印象，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哇，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人啊，石头砍自己，脚镣啊、手镣、铁链都没有办法捆住他，人没有办法捆住他，他只好一个人住在坟墓堆里边。那么常常用石头砍自己，在山中喊叫，哇！那如果你跟这个人做朋友的话，你一定会很害怕。什么时候呢？说的不好了就砍自己。那他要是生起气来的话，搞不就砍你。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人他是一个社会上遗弃的人啊，没有人要跟他接近。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那身心灵呢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 ，OK， 没有朋友，灵魂体都被魔鬼挟制住，都被乌鬼挟制住。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一看见耶稣，他就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有。”你有什么相干？其实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意思，其实就算是一个习惯用语了，就是说我跟你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说，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跟你只是普普通通的关系而已。那我跟你没什么相干的哦，你我认识你是谁，但是我跟你没有什么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说乌鬼从他身上出来。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看见这个乌鬼，我觉得 也许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乌鬼的回答来看几件事情。第一，乌鬼认不认识耶稣？乌鬼认识耶稣。那乌鬼认识耶稣，但是我要问一件事情，乌鬼有没有救恩？请问乌鬼有没有救恩？
我觉得如果那个乌鬼是撒旦他那一群里面的、本来是那种天使的 spiritual creature，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完美的人，然后他明知道神是就是爱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就明知故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他们就没有救恩了吧。
嗯哼，这个在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里面，好像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撒旦没有救恩，撒旦他自己没有救恩啊，因为他的最后的结局，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那至于跟着他的乌鬼有没有救恩呢？在神学上面呢，绝大部分人都是说他们没有。但有几个呢说有可能，那当然这个是少之又少的啊。那以前曾经教导我的一个牧师，他就是正巧是那个少之又少的人哈，他说乌鬼可能会有救恩啊。不过这个偏离我们的题目太远了哈。那我想呢，我们一般的认为哈，是乌鬼没有救恩的，他们的结局呢都已经定了啊，已经定了。但是我想我的老师呢，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些的圣经的根据了啊，但是呢他有他的看见啊。我是他的学生啊，我只能说 OK， 我大部分呢都同意，但是我现在还不同意乌鬼有救恩啊。我就是说我同意他引用的经文，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结论。Anyway， 但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他就说，我请大家把它当作一件事情知道就好哈。他就是说，这乌鬼呢请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他用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哈。那乌鬼要出来可以。那乌鬼怎么办呢？那耶稣说不要叫他们离开那里地方，然后乌鬼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 猪群里面附着猪去，然后呢这个猪就投下海里淹死了。 OK， 那么这个牧师就说，你看这个乌鬼明明知道他进到猪里面去，那猪就会投死哈，这好像就是说预表呢，这个猪替他们死了，他们是污秽的，猪虽然是不洁净的，但是他们呢，他们透过猪替他们死了，来希望耶稣能够赦免他们啊。当然就是这、就是他的看法了啊，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一方面哈。那我相信呢，乌鬼还是没有救恩的。那乌鬼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啊，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背逆神，离开神。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并没有包括他们，救恩并没有包括他们。OK， 好，那么我们回来，这乌鬼讲说啊。跟耶稣基督好像之间也有一些有来有往的一些的就交涉。那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哈。那这个群的那个名字就是所谓的军团的意思，就是希腊军团 Legion。 那一个军团里面呢有六千位，那这个六千多人呢，就是你可以说这个群鬼大概有六千多只鬼哈，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受到这个鬼的鬼的附身是很可怕的，是很多的，因为非常的多。 然后第十节再三再三一而再再而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好像哇，耶稣当然有权柄可以决定他们离不离开那个地方，但是现在这些鬼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么你猜耶稣怎么回答？你猜猜看，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并没有回答。那我在这边要考大家哈，请问哈，第十节哈，当这个鬼哦，群鬼哈，再三要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请问耶稣准了还是没有准？Hello， 请问大家，耶稣有没有答应他们不要离开那个地方？
严格上来讲，好像耶稣没有表示。
耶稣没有表示。OK。
喂，那个十三节有讲，耶稣准了他们。
对，耶稣准了他们去猪里面，没有准许他们说。不要离开。所以，李弟兄的论点就是说，耶稣准了他们到猪里面去，就表示耶稣间接的准许他们留在那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后来他们投到那个海里面嘛，那个猪，那海这个在那个地方啊，他们附到猪，猪在那边嘛，猪在格拉森，那海也在格拉那个，所以在那个地方啊，他没有，并没有离开，
他并没有，
我是用这个来推论的，因为他们猪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主耶稣准他们到猪里面去，那猪是在格拉森，所以他们没有离开格拉森。
OK， 好，那大家同意吗？有没有人反对的？
那个主耶稣是没有同意他，第一个要求他没有同意，所以其实他第一个的要求是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因为主耶稣第一个命令是让他离开身体，离开这个人。
嗯、
但是乌鬼恳求不要离开，主耶稣没有同意。其实乌鬼是退而求其次，那么请你让我到，让他们到猪里面去。我的理解是这样。
对，但是就是他到猪里面去的时候，那些鬼到哪去了？我想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了。耶稣可能不愿意他们不离开，但是要求说他到猪里面去。那主耶稣准许他们到猪里面去，那问题是那这些猪死掉了。那些鬼到哪去了？对，这个变成一个悬案哈，好像耶稣好像是让他们去猪里面，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准许他留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并没有写。那如果你说有留。好像有留下来了，因为死在那边嘛，主死在格拉森，那又好像呢，耶稣并没有让他们留，因为他们还是死了。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死，那这些亡魂到哪去？那不是亡魂，鬼魂哈、哦，也不能讲鬼魂，对不起，应该是讲鬼哈、哦，那些鬼跑到哪里去了？那如果说一个动物死掉了，请问？鬼会不会附在一个死掉的动物身上？会不会？
不会
吧？不会吧？因为
等时间再去找嘛，因为他鬼就是在找人，或是鬼也附在动物，那鬼也在石头、木头这些没有生命的身上，所以他们是等于是。先暂时从这个人出来嘛，因为他耶稣叫他出去，他不能不出去。然后出去以后呢，他就是在等啊，在看哪一些人可以再进去拜偶像或是犯罪， 这些不管内外邦人都是他们的掠夺的，他们的都是他们的住宅。
OK， 那好的，所以那如果 OK，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边呢看到耶稣有赶鬼，对不对？那耶稣这个鬼赶走了之后呢，那这些鬼跑到哪里去？其实我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管说你在哪边哈，不管你是不是有参加过赶鬼哈，那个鬼从一个人身上出去以后，那么他到哪去了？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群鬼呢要求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那个地方。也换句话说，鬼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领域在，很可能说哦，格拉森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些群鬼里面的活动的地方，意思就是说鬼呢跟鬼之间呢也有什么，也有各自的领域的哈，我们也不能随便跑过来哈，绕过界哈。那这个可能在他们的这个鬼的这个国度里面呢，也有他们的制度。但是就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鬼赶出去以后，鬼到哪去？那今天呢，其实如果说真正的要来讨论的时候，耶稣为什么哈？我这个是假设了哈。耶稣可不可以在鬼赶鬼的时候呢，吩咐鬼说哈，哎，这些鬼啊，在这个人身上，这些群鬼哈，你们大概6000多只啊，不管你几只啦，今天呢，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之后呢，我吩咐你们呢，从此呢，就到无底坑里面去等候发落。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吩咐他们？
可以。
可以。但是耶稣在他赶鬼的这么多地方呢，从来没有一次说鬼啊，你要到无底坑啊，或是什么黑暗的角落里面去啊，好像都没有哎。意思就是说，耶稣允许鬼的存在。好像鬼他到哪边去，耶稣并没有禁止他不能够在什么地方，耶稣只有禁止他们，或者是说赶逐他们不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 OK，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并没有吩咐鬼从此不可以害人，从此不可以占据人，从此要在硫磺火湖里面等候审判啊，或者在无底坑里面等候审判啊。你看耶稣的处理是什么？你出去，从这个人身上出去。OK， 那这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权柄哈？你跟我今天有没有权柄吩咐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去，有没有？
有
有
有，
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请问你有没有权柄吩咐乌鬼到无底坑里面去等候审判，不准再出来？
没有。
没有。
没有写清楚。
没有写清楚。
不过新圣经。启示录那边有说，有一些被拘留在黑暗，希伯来书就有一些拘留在黑暗中，然后启示录有一些被捆锁在那个无底坑，然后后来被放出来。
对。
啊，所以有一些是被捆在那边，不过这都主在管的。不过这个就所知道的，我没有写清楚，我们可以把它捆到，派天使，求主派天使把他们抓到。无底坑去。
是 OK， 所以我们有权柄可以把乌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但是可不可以吩咐他到无底坑去等候审判？好像没有，或者是不知道。
因为这个已经 接近审判了吧，处罚跟审判好像是交给天父的。
是，所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遇到了哈，就说 OK，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把这个人接近了，这个人可以，这个要从人的身上要出来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彰显这个很大的权柄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是一个乌鬼啊附着一个人，那现在是6000只鬼在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power struggling， 或是这个全能的对决哈，6000只鬼啊 ，power meeting 啊，那这个耶稣的权柄大过6000只鬼的权柄，那这个群鬼在耶稣的面前只有什么呀？只有乖乖听话，他们要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OK， 所以我们了解，我之所以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哈，就是要确定我们知道我们的权柄在哪里，我们的范围在哪里。但好像呢，乌鬼呢还可以继续的作乱啊，还可以继续的作乱啊，好像还可以继续的去攻击。一些属神的人也好啊，不是属神的人也好啊，因为神可以使用万事万物要来成就他的美意哈。但是呢，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哈。我们基督徒所生活的世界当中呢，不是说我相信耶稣以后我万事 OK， 凡事顺利，不是，我们还会遇见每一件很多的困难哈。那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拥有赶逐乌鬼的权柄，从我们的身上或是从我们认识的人身上完全的出去啊？那起码我是相信的，我也希望你们也相信，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权限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清楚知道的哈。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为了救这个被6000只鬼附着的人，他宁愿看见2000只猪被淹死，哎，这个代价挺高的哈。你现在看2000只猪值多少钱哈？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算值多少钱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昂贵。那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大，有2000只猪哎，那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那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啊，很大的财富。但是呢，一个为鬼附的人啊，耶稣基督还是认为这个人的生命呢，远远超过这个世俗上的这个价值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得见呢，耶稣基督他渡过海来，他其实呢，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就是要来释放这个被鬼附的群鬼附着的这个人。因为耶稣基督要拯救他，而且耶稣基督要使用他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你也看到在外邦人当中哦，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权力的对决啊，就是一个权势的对决。那这个在对决当中呢，耶稣呢也是吩咐他出去，他就出去了。但是当地的人呢，你看他当地人的反应呢是很不一样的。那你看哦，从14节开始一直到20节，我们请哈维你念啦，14节到20节，谢谢。
14到20， OK，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
好，谢谢。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当地的人呢，看见这个被鬼附的清醒过来了，他们不是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两千只猪死掉了，那可以卖多少钱啊？两千只猪真的非常的昂贵耶。如果说一只猪卖10000块台币或10000块人民币的话，两千只猪多少钱啊？你可以去乘一乘看哈。那这200万了。那如果这么大的数目的这个猪都已经死掉了，就为了一个人，如果那个城里面有好几十个被鬼附的，那我想他们那边的人一定看了吓坏了。哇，耶稣一来怎么就两千只猪就没了？所以他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哈。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真理的光来的时候，黑暗的人不见得喜欢啊。耶稣你走吧，我们这个地方不欢迎你啊。这个就是 power struggling 啊。但是在这种权力的对决当中呢，黑暗的权势被耶稣打败了。但是呢，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在没有办法接受的过程当中呢，耶稣只好离开。耶稣也没有说很强迫性的就一定要怎么样，要强度关山哈。耶稣还是很温柔的，他并没有说哦，那你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光啊，一定要知道这个真正的福音啊。耶稣可以强行留下来，但是耶稣选择没有不要留下来。但是耶稣呢，差派了一个新的宣教士。这个新的宣教士呢，其实就是他们本地的宣教士哈，就是那个刚刚被释放的、刚刚被群鬼所附的人哈。耶稣呢，就跟他讲说：“你呢，你就回家吧。OK， 把你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哈，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怎么样的怜悯你，你要都告诉他们。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被释放了，当一个人被洁净了，当一个人被医治的时候，他所能做的，而且事实上也应该是每一个人做的，就是为主做见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出去传福音，不管说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传的福音有人相信了。有人得救了，那这个相信得救的人呢，他真的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活出来了。为什么呢？现在这个被鬼附的他可以告诉别人说，我从前是被鬼附的，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识我呀，我就是那个常常在坟墓里面住在那里，常常在山中喊叫呢，用石头砍自己的啦，那个就是我啊。可是现在各位你不要害怕了，有一个叫耶稣的，是纳撒勒人耶稣啊，从海的那一边过来的，哇，他把我身上的鬼都赶出去了，我现在变成了何等样子的人，我不再是那种脚镣手镣扣不住的，我不是在那种力气大的无比的，我不是在那样子怕人的，我现在是有理性的理智的，我现在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讲话，因为我要做见证，我已经完全得释放。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世界上的人所期待的，一个真正的救主来的时候，他所影响的人，他的改变是非常的大。那这个大的改变呢， 却又是最吸引人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见证嘛，见证他的生命的奇妙。当遇见了耶稣之后呢，他的整个生命就改变，他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呢，也没有必要强行留在迪加波利，强行留在格拉森，他只要怎么差派这个人，所以你回去好好的把你怎么样遇见主啊，怎么样怜悯你，怎么样给你恩典，怎么样医治你，怎么样释放你，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就好了。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人他很会传福音，其实他是很会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就做主耶稣怎么样医治他，主耶稣怎么样子的改变他，怎么样子的释放他，怎么样让他从绝望当中走进了盼望里面，使这个群鬼所附的人本来是社会唾弃的、隔离的、不要的、不喜欢与他来往的、不敢与他来往的，现在呢重新回到人群当中，重新的进入到人群当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看到那个人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这个何等大的事情是非常的非常的大的哈。你看一下在马可的第七章哈，往后翻两章啊，在在哪里呢？在马太七章31节，当耶稣基督又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从迪加波利境内拿到加利利海，他绕了一个大弯哦，跑到那个地方去哈。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迪加波利的地界哈，迪加波利境界的加利利海。所以你从31节一直看到第8章的给4000人吃饱，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迪加波利。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到迪加波利的时候，有4000个男人来听他讲道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这个群鬼这个人，他做了何等大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耶稣基督结了这么一个果子，撒下一个果子，然后这个人出去传扬福音，就有4000多个人因为这个人做见证，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名称。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推罗西顿绕到迪加波利到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就一大堆人要来听他讲道。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你传福音找到一个改变最大的一个被鬼附的，完全没有人喜欢的，可能呢大家看到他都有很害怕的，可是他现在现身说法，说他已经得医治了，得完全了，那这个是最有什么最吸引人的，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人的改变就传了很多的福音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他让我们看见了他传福音的果效，他就是改变一个人，让这一个人去改变其他很多的人。那今天我们要问同样的问题，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你吗？主耶稣基督释放了你吗？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你吗？当你的医治在你的身上，当你的释放在你的身上，那你就要开始出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了哈。我们感恩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礼拜天刚刚做见证哈，说他被 lay off， 被那个谷歌公司啊，谷歌公司后来有一个手机的那部分呢，被 被大陆的公司叫 Lenovo 买去了，结果他后来被解雇了，解雇了以后他过了三个礼拜的很痛苦的这个很痛苦的这一段的期间哦，然后要找事，然后又非常担心没有办法养家糊口，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把他的打电动玩具的这个瘾哦拿掉了，他现在连想去玩的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所以礼拜天做见证，他到现在一点想去玩的念头都没有，现在找到工作了。刚刚开始在苹果电脑上班，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很感谢主，那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奇妙的带领。想想看，如果他没有被解雇的话，他的那个瘾现在还在，所以为了这个呢，我们要献上感谢哈，那个身上的瘾啊，也可能是一些某种黑暗权势的辖制，那这种辖制是需要有上帝的啊，就有上帝的这种强而有力的这个恩高能力，我们才能够被啊释放的哈，所以啊，所以很感恩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的，那对于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节啊，就是第一次讲到第一次耶稣基督出远门，然后加利到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呢，第一次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然后这个福音的果子又是有被鬼附的，而且是很多的鬼附在这里面啊。那我们也谈到了赶鬼的权柄啊，我们也赶我们也谈到我们好像没有命令鬼到无底坑去等候的这种权柄啊，因为耶稣只是把他们赶出去而已啊。那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权柄当中呢，我们只要顾好我们的权柄就好了啊。那我们也看见这个人是一个传福音的高手啊，他有很多的生命的改变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啊改变了自己。OK， 那另外稍微也提到的就是这个人他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啊。那当然这个认识也是透过这个六千只鬼哈，他知道他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看到黑暗权势的侍者，黑暗权势的这些巫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人呢反而不认识。你会发现到我们现今的世代真的很邪恶，许多不认识耶稣的，不认识我们基督徒的，他们的行事很悖逆，他们的行事就好像没有神一样。我们所有的犯罪啦，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不对的地方的人，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一样。那只是现在人心越来越糟糕哈，人心越来越朝向享乐主义。那我们很多的道德观、价值观啊，我们好像都被渐渐的泯灭了。那将来的世界呢？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那神往往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啊。所谓的超自然的事情，就是我们人 unexpected 没有想象的事情会发生啊，比如说天灾啦、地震啦、火山爆发啦啊，这些神就使用这一些的天灾啊、地震、气候。唤醒人上帝还是在掌权哈。那如果我们人不听的话，那么下一步就是他会引发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制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冲突，会有战争发生。 那我觉得这就是神在历世历代当中呢，他所使用的方式，为了要叫人去面对生命的问题。我们太追求享乐的时候，很少去思想生命的问题。只有在生命遭受到威胁的时候，那特别就会想到永生、永恒的问题。现在美国我们也在讨论到某一些比较敏感性的话题那就是比如说火山爆发啦、地震啦特别在美国中西部有很多的 tornado 啊，很多的飓风啦、龙卷风啦，那这些都是非常异常的那再加上呢，美国中西部地震呢，现在开始频繁了，那很怕呢引起了这个黄石公园的这个超级火山在下面又怕它引爆。那这一些其实就让人家感觉到世界末日快来了，主耶稣基督快来了。那唯有在我们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正视到自己生命的问题。我死后要去哪里？我死后会上天堂吗？我死了以后谁来审判我？这些问题我想这一些呢，当人在安逸生活的时候呢，是不会去想的，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去想。那也可能在我们生命跟身体方面失去了某一些的自由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没有自由了他人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他，但是唯有神的力量可以胜过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当他被耶稣一 turn around 一翻转的时候，他马上就要跟从耶稣，马上知道跟从耶稣是他人生唯一的希望。那只可惜我们现在的世界上，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还可能很难跟他讲明白生命的问题。那我们求主给我们很高的智慧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都很忠心的为我们的神、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也盼望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精彩的见证，让这个个人的见证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也盼望这个信息能够帮助大家。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发问？
问题我可以讲一下吗？那我这个得救神的恩典让我就是在这个流氓的家里，妈妈又怀孕这样子长大，然后我后来就寻求哲学宗教，一天念三万字咒语，后来是被鬼附我不知道，但信主以后就马上被赶鬼了等等，所以我又忧郁症崩溃，所以我就向这个精神这方面的人传福音，或是拜偶像的人传福音，或是黑社会的人做见证等等。这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我就走遍台湾世界各地，传扬耶稣为我行了何等大的事。阿们，
阿们。
以上报告。
感谢主，上帝给李弟兄有很好的翻转。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
我有问题。
Howard，
那个第五章十九节这边，耶稣跟这个人就是好像说，要跟别人，要跟，就回家去到亲属家那里，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们。然后刚刚牧师也翻到后面。马可福音第七章，可是这边，我之前印象就记得有这么事，就是第七章三十六节这边，耶稣又 叫他又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为什么会这样？
OK， 你说在马可七章是吧？
对。
OK， 三十六节。啊，因为这是一个龙蛇节的人啊，我相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呢，他在外邦人当中，他也不愿意太多的这个 expose 啊，不愿意太多。当然，你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讲说，因为龙蛇节的人得医治，但也召聚了一些人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他其实特别的哈，你看他从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现在跳到第七章哦，他事实上呢，他从推罗西顿里面去找了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那个腓尼基人的叙利腓尼基啊，那个一个外邦女子，他说他的女儿被鬼附了。OK， 那从那个地方耶稣医治好他了之后呢，又跑到这个迪加波利境内，你可以看到地图上他是绕一个大弯哈、哦，那个绕一个大弯回到家的时候呢，再回到这个加利利犹太人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其实他去的地方呢，都是很他有他特别的一个任务在那个地方，他这个任务就是到外邦人那边去。巡回，那你可以看到，耶稣从医好那个妇人的信心，然后又回到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然后再到喂饱四千的人。那他在这个地方原本呢，他不是啊，原本不是要彰显他的太多的名声，他可能来到迪加波利，他只是想找那个人，那个被群鬼附的人。可是呢？没想到医治了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之后呢，众人就要听他讲话，很多的人其实他这个那个，他曾经传过福音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呢，这些人呢一听到耶稣来了，他们就要聚集啊、哦、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在可能一时之间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为什么耶稣一下子就不要人家听他讲，但我想耶稣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呢，耶稣还是不太能够要怎么讲比较好。OK， 耶稣一个犹太人，在他们当时的律法的这个很严谨的律法之下，他们是不应该跟外邦人交往的 ，OK。但是耶稣基督一旦被张扬出来的时候，他就比较难以去行事为人了哈，就是做他的事情了。那耶稣基督不是说怕别人说他什么，但是对于他在犹太人当中传道呢，毕竟是会是一个阻碍啊，毕竟。他主要来到的地方呢，是在犹太人的身上，外邦人他只是比较是第二个优先顺序吧，我们这样讲。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不是要张扬他的医病赶鬼的能力，他倒是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他所带来的福音啊，这是我很快的一些的理解。但是我想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比较能够了解到耶稣基督他的心态，但起码就是说他在外邦人的境界里面他不太愿意张扬，可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也不是很愿意张扬，所以你可以讲说他是那种比较 low key 吧，比较低调的人。我们知道有些牧师喜欢高调一点，有些牧师是很喜欢低调的。但我想耶稣他基本上他也是低调一点， 我能够想到的原因就是他需要有他自己个人跟天父阿爸天父相处的时刻呀，所以免得妨碍他的服侍吧。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服侍者他的领受。有人希望有名，有人不希望有名，那我们要尊重他的领受吧。
那个旧约以赛亚书有提到，耶稣神的仆人、受苦的仆人，那是不喧嚷、不争竞，所以基本上像牧师讲，主耶稣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不是很他不骄傲，他谦卑啊，神成为人啊，所以他也不用太宣传，但是有一些需要他去传，他就啊让他去传，有一些没有需要的，他基本上是不宣扬自己的名，他来是要高举天父的名，荣耀天父。父也因子的荣耀，子也因着父的荣耀，我们也是一样，告诉耶稣不要自己太臭屁传扬自己的名啊，乃是真真实实服侍神，传扬主的名，真正的服侍人，做神的仆人。阿们
阿们。好，谢谢你的分享啊，你好，因为在耶稣这一点方面的确是让人不太能够完全明白哦。耶稣不是要来告诉大家的福音吗？他应该大家都来传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我想可能就是怕人家对他个人的太多的渲染，太多的渲染。那我相信是怕妨碍到他的服事了。OK， 这个 Howard， 你这个问题已经跳过了第五章的内容。
哦，因为刚刚翻到，因为我记得我印象里面耶稣总是叫人家不要跟人家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只有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开始透露。
对啊，因为你太早被显露出来，那他要留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恐怕就很短了，就会说很短了。那因为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在。他必须要在逾越节被杀嘛，所以其实整个耶稣基督他都知道他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刻，所以他如果太早被显露的时候，容易引发别人对他的高度关注，影响到上帝的计划。
所以第五章19节，我又看了一次，他这边他说将主为你所做的，他这个主。是指天父吗？
没有，这是他自己。
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就是耶稣不是为了，就是好像高调或者什么？那为什么这边又？
对，他不是要高调，他是一个低调的人，但是他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嘛，他还没有完成的人世间的救赎，还没有完全的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他来到我们人世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等到把他的事工完全的交托给他的门徒之后，他的门徒比较能够理解明白，然后按着神的定义的时间，他必须要在逾越节被献为完美的祭物嘛。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也不方便讲。所以他也，但是他还是爱人，他还是把人给医治好了，但是总是希望能够低调一些啊，不要引起太多的注意。
可是我讲的是第5章19节，这个是就是我们刚刚今天讨论的，就是那个被群鬼那个附的人，他这边耶稣叫那个人回家去到他亲属那边，
是
都告诉他们，
是。对对对，你讲的对，他要这个人去宣扬，对，他要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不要宣扬 ，OK， 那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不同的呼召嘛， 那耳聋舌结的人可能讲话结结巴巴，虽然好了，但是他讲的东西可能比较没有人相信，我不知道原因，但是呢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吩咐你做什么的时候，那是他对你的呼召嘛。那我们呢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个人做这样子的事情，神要那个人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上帝他的决定，这是上帝的决定，所以上帝的决定啊，我们就顺服，我们就跟从。所以在这个地方显而易见的就是他在地加波利，他就用这一个人代表他传福音，但是他在第七章的时候耳聋舌结了，他不要他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传了。 OK, 所以我想现在他当时有他特殊的目的，但是现在呢应该不是了，应该现在就是说神为你做了很大的事情，你就尽量的宣传。那有些人我知道有一些的人得到了神迹的医治，他却不敢讲，那这个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些现代的人得到医治以后呢不敢讲。哎，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啊？有些人不敢讲，那因为讲了之后呢，别人对他的批评或别人对他的看法呢，也比较不一样啊。那可能他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所以就很低调的不愿意做见证。呀，我想我们现在在面对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类的人，很多种类型的人啦齁。那我们也不能说一定要他怎么样齁。那有些人他有很好的见证，神在他身上彰显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的，但是他就什么都不讲。那我也见过这样子的人，那他当然有他的理由在，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理由不是理由啊，那也许是他有一些的顾忌，有一些的顾虑啊。但是我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应该见证的时刻了。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耶稣。好的，那我们请这个张一峰你来做结束祷告好吧，谢谢。
好的，我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你，更加的来为你做见证，是更多的人来信靠你，将荣耀归给你。所以求你来祝福老师啊，纪念他的辛苦，在这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嘞，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